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gospel messag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co-workers of Living in Jesus Ministries edited the sermons of the Chinese preachers, and you can understand how the Oriental believers explained the Bible. May God bless your new life in the Lord.
这两天还很少看你们笑成这个样子的，这次的题目懂事不容易懂，但不是其实也不容易懂，但是其实是跟我们很重要的。我觉得我第一天就跟弟兄姊妹讲，我希望你们听完以后，你们会发现这篇信息其实跟我个人家庭教会发生的绝对的关系，对不对？整个救恩都包括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他不仅仅自己为我们道成的肉身， 他今天也把这样一个荣耀的生命放在圣徒，放在教会的里面，也希望我们一样可以能够活得出来。所以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被圣灵被耶稣改变的过程，所以不要灰心，不要着急，好不好？我那天跟杨老师交通的时候，他还在跟我讲起来，说前几天我们开车，因为我这个人是天生急性子。 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我大哥可能也不知道，他在我12岁的时候就出国了，所以我的急性子他也看不到，所以你看他都安安静静、温温柔柔的，因为他太早走了，所以我还是急躁的个性没有改，我一直都是很急性子的。前一阵子我开车，你知道，你有时候在那个大马路上碰到红绿灯。 要走弯的时候要等那个有左箭头的灯，要等很久才来的，那好不容易来的时候，我前面那个车子就不开，在那边不晓得看手机还是干嘛的，然后等到他老兄开始要，他前面已经人家都走光了，他还停在那边，我就很想按他喇叭，就他都不开，然后突然黄灯亮了，他发现了，就过去了，然后就把我留在那边，我要再等好几分钟，哎呀，所以我就急着拍了一下那个喇叭，只是拍一下而已，杨老师就说，哎，你现在不错了，你不按喇叭了。那我说我可是还是拍了一下喇叭，我说我还是要安抚一下我里面那个旧照的情绪。<笑> 这是一个过程，对不对？这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事情，还是会受搅扰，天然人的生命还是会生气、会软弱、会灰心、会埋怨，这都是难免的。可是道成肉身实在是一个太伟大的救恩。今天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来修行，也不是凭着自己去品格塑造，我们乃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 所以品格的塑造是从外面来的，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是从里面来的，这是很大的不同。所以现在中国也很流行把孩子送去什么品格塑造教育班，我跟你说，你们基督徒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你自己带着他祷告，自己让主的生命来改变他。你送出去外面的人都是用外功，都是用外面的东西，你自己在家里面这个责任是我们父母的事情。 这两天听到很多弟兄姊妹问的问题，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你们也不要灰心，好不好？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追求自己的长进，也好好去影响旁边的人长进。那我相信主决定可以在你可以影响的范围里面把更多的祝福带给别人。在你们所在的教会，你影响的教会，教会肯定就影响了周围的人，千万不要灰心。在今天大哥也用了一节经文，是我们今年退休会主题，我自己讲到的主题经文就是彼得后书第1章。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让我们这一般的人能够得到这么宝贵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让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天天都在这里做交易。 跟我们的耶稣做交易，我把我的老己，把我的旧招放下来，去换他的荣耀，换他的美德，让我能够跟他的性情有份。所以彼得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说你们要什么？要分外殷勤啊！讲到后面，你们要更加殷勤。这就是我那天讲的，当你真看见基督是我的生命，然后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没有人会不积极，没有人会不殷勤的。我年轻的时候就听年长的弟兄姊妹跟我们年长的弟兄就跟我们讲，他说懒惰的人哈，不要说神不用，连撒旦都不用的。那他自己讲，当初带他的这个黎弟兄跟他们说，他说服侍主的人连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是懒的。那 Campbell Morgan 弟兄就说，神从来不跟懒惰的人说话。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说的殷勤还不是指做事殷勤啊，早上起床啊，或是那样子的殷勤，而是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看见神用这么荣耀的一个招我们，用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美丽来招我们。那你只要想要，你就可以跟他换，他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让我们得到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让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我的肉体，就让我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他说因此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的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的德性要加上知识，要加上节制，一路上加上去，这就是一个属灵的追求的路哈。那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外面的，也不是一些超然的经历，也不是一些美好的性格，也不是一些圣灵里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的经历，我们整个追求的方向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要得着基督，就是要得着基督，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六讲哈，讲到从使徒行传来看新约道成肉身的使命和见证。那今天已经是我们最后一堂了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很累了啊，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让主继续对我们说话。你看见整个使徒行传是一个历史的洪流哈，一条流，圣灵的水流啊，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往前奔跑，然后要迎接主的回来。今天流经我们这一代啊，那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圣灵神工作的法则啊？那么圣灵正在做什么啊？那然后我们怎么样子配合圣灵的工作来欢迎主耶稣的回来啊？有人做过统计说94%的人啊都在忍受现在，盼望更好的未来。你们有人是这样吗？不要弄忍受的，对不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环境，但是我呢里面我们从来都不妥协的，我们要用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靠着主的恩典在凡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器皿啊，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该有的祷告啊。这个人碰到问题去找方法解决啊，神是找人来解决。当神得到了一个对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器皿来扭转这个局面啊，来带下他的祝福，来带下他的旨意。所以人是在找方法，神是找人；人是在做事情，神是在做人。听得懂哈？做人就是指制作人啊，神在这里制作我们这个人，要得到合用的器皿。那为的是他也不甘心那个局面那么混乱。所以如果你对你自己所在的聚会、所在的环境非常不满意、非常沮丧、非常灰心，我请你相信主比你更不满意，主比你更着急，主比你更希望扭转这个局面。不光你想转，主更想转啊！但是今天的问题就是，人在这里找方法，但是神在这里找人。只要找到人，神自己要来改啊！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器皿，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要凭着信心把自己奉献给神。你所有所学的、所有所听的，在主的面前忠心的去用它，忠心的去使用它，你就发现神要把更多的给我们。 而且我们每一次把自己在主面前得到的祝福去放在实际的生活和侍奉里面，你发现要给周围的人带来祝福。好，所以为什么今天下午我希望每一个小组都是要讲比较实际的。好，不是道理不重要啊，道理是根本，是开启，但是如果没有活出来，没有道成肉身，它还是很可惜啊。啊，我这个早上大概讲到这个2004年南亚那次大海啸，一下死了20多万。啊，我在报纸上看到，在这个泰国南边有一个叫做普吉岛和 Phuket， 有一个英国来的小孩子，全家在那里度假。啊，那天他们在那里度假的时候，这个英国小女孩，突然看见这个海边的海浪全部向下撤退哈，然后露出了一大片的那个海水底下的海岸，哇，那些观光客都高兴得不得了哈，哎，很多贝壳露出来了，海一下子露出这么大块，通通都兴奋得不得了，在那里找贝壳。那他就想起来他不久以前学校教过的海啸来临的一个征兆，就是海水突然向后急速的退后。哎呀，他就在那边大喊，明明是海啸看不到，完全看不到，众人都在那里兴奋捡贝壳的时候，他就沿着海边来回跑，说 Tsunami is coming， 啊，这个海啸来了，海啸来了，大喊了哈。那有的人相信他，他爸爸妈妈也相信他，就帮忙叫人啊。结果有起码有100多个人因为这个小孩子跑到岸上来，免于海啸的吞噬哈，就是。你学了要去用它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今天在这里听到，不是光给我品尝的。哎呀，觉得这个人讲的怎么样，那个人讲的怎么样？哎呀，我这个听过了，哎，那个例子上次你讲过了，我怎么不要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啊？要认真，要认真啊！那个很多道听过了还要听，我们只要没有活出来，我们就得继续听，一直听到这个道在我身上，道成为肉身。领导让院长说一篇道不听30遍听不懂， 那你就算听懂了没活出来，你还是要听，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的道理对我们来说我们都耳熟能详，早就知道了，但是弟兄姊妹放在天平上一称，称出我们的亏欠。我们知道主同在，早就知道，但是多少人活在主的同在中？我们知道亲近神，神必定亲近我们，有多少人真活在这么简单的信心里面？枝子连于葡萄树，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早就知道了，谁不知道？但是多少人今天没有主，活得苦巴巴的，常常在问说为什么基督徒这么苦？你不觉得很讽刺吗？对不对？你很多很基本的真理，很基本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早就懂了，不要再讲了，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进去。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一定要存得很谦卑的心哈，要让基督内住，要让基督这个在我们里面圣灵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那个往前去，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好不好？这博讯这个平台不是让你去听更多的道的，博讯这个平台就是要你的命就是了。好，那来这边要死就死吧，死得干脆一点哈，这个死得快跑得快啊，死得痛快活得也痛快啊，对不对？在主的面前就是要好好走主的路。那今天讲《使徒行传》那个看道成肉身的使命和见证啊。那上过异象跟使命的人就知道，我们讲到异象是讲基督和教会，它细节的内容我不在这里重复了哈啊，我们都用了一些信息去提它。但是我们特别讲到使命的时候，说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哎，不要再看了，抬起头来。好了，都对了。我听不出来谁在讲谁哈啊，就是不管是个人、家庭和教会，那我特别加了用了一个盼望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了，我们盼望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我已经一再强调过，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啊，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指的是传福音啊，我们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啊，我们在这里做见证啊，这为着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等等的，我们为他做见证。 但是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是要让复活的耶稣透过我被活出来，被彰显出来，这是两个不同的意义，我希望大家要掌握。那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只说要去传福音，传福音太重要了，跟别人讲耶稣太重要了，但是今天更要的，神要得到的是，不光是个人、家庭、教会，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就是要活出他来，好不好？而且不光只是小小的、零星的、片段的活出来，神要得到的是一个丰满的见证，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为什么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或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它是非常丰满的啊，伊利种子很丰富，但是它没有达到丰满，它必须落在地里死了，它必须长大成熟，然后它开花结果，它达到丰满啊。金沙很丰富，但是需要经过火炼，需要经过十架的工作来定型，它才能够成为金灯台，达到丰满啊，成为教会的见证。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这些角度去了解啊，神要得到的实在是一个基督丰满的见证，这个叫做教会，这个就叫教会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对教会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观念，先不管我今天所在的聚会多糟、多软弱、多荒凉，但是我在主人面前需要祷告，希望教会荣耀的见证能在我们中间出现。那《使徒行传》呢，我在这里正好又是杨老师写的，我借用他哈，他是在新约概论的时候，新约概论当初有三个老师讲，那么他们讲不同卷，那这一卷使徒行传正好是杨老师讲的啊，因为是家人我就给他借来了，我跟他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哈，这是我们从小讲的话嘛，你们在大陆有没有讲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我没有时间都读，我就念第一段跟第三段好不好。前四卷福音书是记道成肉身的基督，本书是记复活升天的基督。前四卷福音书是讲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本书是讲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前四卷福音书是讲个人的基督，本书是讲团体的基督，所以有人称这卷书为第五卷福音书。我们跳到第三段，圣灵在使徒行传的时代采取快速而主动的行动，他降临在不同的场合，充满了不同的器皿，赐下恩赐能力，毫不隐藏的引导介入，处处显明他的存在。同样的，有一般顺服圣灵的人，他们勇敢而积极的配合圣灵的工作，说他要说的话，做他要做的事，行他要行的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是圣灵和顺服之人共同写下的教会历史。诚如彼得所说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底下是说到将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那弟兄姊妹，这是使徒行传非常精要的把使徒行传的那个重点给提出来啊，你就发现整个使徒行传其实是教会的行传，或是叫做圣灵的行传，但是圣灵在这里往前，但是他透过教会在这里往前。好，那所以在这里不光有圣灵掌权主权的工作，在这里也有人在这里配合的工作。好，所以在这里他说到有一般人是非常勇敢积极的来配合圣灵的工作，说他要说的话，做他要做的事，行他要行的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好，在这里这般人看见了主的荣美，看见了新约救恩的伟大，他们是积极的勇敢的把自己给丢进来，完全不是被逼迫的，完全不是有一把刀子放到后面。我有一次在东北，有人跟我们讲说，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主，因为他们背后就是硫磺火湖啊。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他们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他说他因为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如果一不失败的话，一不小心失败的话，又会掉到硫磺火湖哈啊，所以后面有个硫磺火湖逼着他们要好好的爱主，要好好全力的往前。 啊，我说主啊，真是可惜哈，那个怎么不是说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吗？这耶稣的爱在这里激励我们，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为爱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如果今天主要用硫磺火蝠逼着我们爱他，那我想主也不想得到这样子的爱情，对不对？你如果下了班都是用打出来的，孩子要给你拿拖鞋啊，太太要给你倒茶。别人夸你，你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对不对？因为你墙壁上挂的不是鞭子，就是什么这皮带的，没有做就啪啊，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得到的顺服跟这个没啥好夸口的啊。但是如果人家甘心爱里面做出来的，就不一样。怕你们太累了，我就跟讲一个前一次退休会跟大家复习的笑话哈。复习的就表示我讲过的哈。啊，就是以前有几个单身的，不是单身，有几个老先生，那天太太不在，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聚餐聊天啊，吃饭啊。那么大家就问了中间其中啊，对不起，我不要指你，我随便指一个，免得啊，随便指啊，指我好了。我不晓得要指谁了，反正就是其中有一个先生，假装叫他叫彼得好了啊。那他是百依百顺的对他的妻子哈，这个妻管严哈，非常非常的顺服。所以大家就那天他妻子不在，就说你要不要告诉我们这个你为什么这么听你太太的哈？你是什么都听他。然后他知道他太太不在，他说那我告诉你们好了哈。他说50年前当我们度蜜月的时候哈，我们度蜜月到这个大峡谷去度蜜月，他说我那是体贴新娘子，就帮他租了一个驴子哈，让他骑，免得走下坡太累了。他说我帮他租了一个驴子呢，走到一边，他租的那个驴子就不肯走了哈，他怎么赶都不肯走，他气得跳下来拉他也不走。然后他就警告那个驴子哈，他说我给你第一个警告，第一次，然后再拉他又不走，他是第二次，再拉还不走，他这个皮包拿出来枪，二话不说就把驴子给打了，就打死了。哇，这个新郎吓坏了，他说你怎么这么残忍啊。没想到这个太太转过来就跟他说第一次啊。所以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说我，你说我能怎么办哈。那好玩的是在后面，我那天讲完道，我那天中午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到处听见姊妹在对弟兄说第一次啊，第二次。但是我也要为我们的弟兄们做见证，我们弟兄们都很属灵的啊，很有学习的，因为每一个到现在都健在，没有人因为三次而倒闭旷野。啊，对，你看他们个个都在嘛哈，你看，对呀。那种逼出来的顺服跟百依百顺没有价值，对不对哈？所以基督在这里吸引我们，荣耀的旨意意象在这里吸引我们。所以在这里有一般人，不光在使徒行传，在教会历世历代里面，这一批又一批的殉道者啊，他们真的就是在这里把自己的命拼上来，因为他们看见了荣耀的基督，他看见了那个荣耀的意象跟使命。啊，我们最近读鼓励弟兄姊妹读教会历史，你就发现有这么多的人，那么勇敢的为主殉道，啊，他是甘心乐意的走到那个火场上，啊，被他们放在火把上烧，甚至有的人主动要求你把我放在火把上，他说我不要跟你妥协，我决定不妥协。还有才结婚的20多岁的姊妹，只是为着不肯承认说饼杯，就是耶稣基督化身的耶稣基督。光为了这样子的事情，别人把他放到火上去烧掉。因为在罗马天主教这种话直说啊，就是饼杯被注血以后，这个就是耶稣的肉，这个就是耶稣的血，所以连面包都变成圣的，你要向面包下跪的啊。所以这个东西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觉得这是不合真理。就光为了这样子的事情，他可以把年轻的姊妹活活的放到火把上烧掉。但是你就发现这一般人为了见证基督，为了不妥协，他们一个一个在主的面前勇敢的积极的配合圣灵啊。那虽然你说这样子的事情值得死吗？可是殉道者的血却为教会的复兴啊，那个浇灌滋润啊，所有福音所有教会的复兴，其实都是靠着这一班人一批又一批的在这里把真理给恢复出来啊。 那这是使徒行传啊。那使徒行传里面有三个很关键的词，其实还有更多个，我们自己在教会讨论的时候是讲了五个啊，但是怕大家太多也记不得啊。那这里有三个关键的词，也是关键的重点，讲到圣灵，讲到教会，讲到见证。那你问我另外那两个是什么，那另外那两个也是配合这三个的，讲到教会，讲到祷告，讲到征战啊。所以使徒行传，你如果把这五个字掌握住的话，你从这五个角度去读使徒行传，那你就可以知道使徒行传的信息，它里面的历史不是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历史，其实它是一场非常严肃的征战，然后也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降临了，教会诞生了啊，再也不是个人的基督，这是一个团体的基督啊，这是圣灵的行传，圣灵要往前去，要望着神永远的旨意而去，那仇敌起来征战，神的儿女们借着祷告，借着依靠圣灵，有一关又一关的胜过，把福音传出去啊，把教会的历史往前推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卷书啊，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珍惜啊。我每次读使徒行传我都很感动，所以我保罗行踪我起码已经讲过三遍了，好不止了哈，我从1992年就开始讲保罗行踪，因为我每次读使徒行传我就很感动啊，看见圣灵怎么样往前，看见人怎样跟圣灵配合啊，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接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就这样子带往前去。我也很希望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众圣徒一样投身在这个伟大的洪流里面。好，接下来我们讲到圣灵在新约的时代他所做的新事，这些新事很多东西都是在旧约，在这个圣灵降临以前，在耶稣降临以前所比较看不到的，但我们现在借着使徒行传，借着四福音，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的就是从个人的基督到团体的基督。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到24节，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弟兄姊妹，这个子粒不是许多，那简直是无法生数的，你看2000年下来这个子粒结了多少的子粒啊！所以就在这个数量或者范围来说，它不再是一粒子粒了啊，是耶稣基督整个在圣灵里面啊复活升天得荣耀，在圣灵里面回到人的中间来，回到教会。所以今天到处都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他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里面所得到的生命就是那一粒麦子的生命，我们跟耶稣的生命没有不一样，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今天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姊妹，这是太大的救恩，这是常人不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就的程度上来，约翰福音14章12节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圣经 你信得来吗？到目前为止做的比耶稣更大的事的请举手，有没有？没有。这句话不是这样子读的，不是说我能够做什么比耶稣更大的事，这里讲到做更大的事，就是他不再是当初个人的基督，他是一个团体的基督，他进到每一个重生得救人的里面，今天还是复活的基督在做事，他只是透过我们这些蒙恩的圣徒，透过教会，他继续在做事，所以是他在做事，只是透过我们在做事。
We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and hope you can pray for Living in Jesus Ministries. If you are willing to support us with money, please click donation on the homepage and sow the seeds of the gospel with us to glorify God.